Hello, Vogue 的听众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怡，欢迎回到 Vogue 一起聊。今天我们请到一位重磅的嘉宾，我相信大家不管是有没有做过这个测验，一定都听过 MBTI， 这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一个。大家其实我有发现了，在近年就是你在一个社交场合里面，大家已经不问说你是什么星座了，大家都问说你的 MBTI 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请来了让大家在台湾认识 MBTI 的老师雪莉老师来跟你们分享。
Hi Leslie， 嗨大家好。
其实我跟雪莉老师认识很久了，超久，是我国中的时候吧，
对
对不对？因为她的妹妹是我的其中一个最好的朋友，现在还是我的好朋友。
是，
对，
所以我认识 Leslie 的时候 ，Leslie 还是个小屁孩，就是我
是小屁孩，
我是高三的时候，那时候你比我们小五六岁嘛，
对，
跟我妹，
我们是我们国中的时候，然后你们是高年级，
对，所以真的是就是
崇拜的那种高中生的
崇拜，不晓得，就是一群小屁孩。不过我觉得你们那一群很特别，就是你们那一群女生每一个的性格都非常鲜明，而且还是长头发，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yeah.
其他人应该没有看过你长头发，
应该很少人看过。我哪天心血来潮 PO 一下好了，
真的真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那我想要问你，刚才说你可能稍微猜得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 MBTI， 那你觉得我的是什么？
我觉得For sure, you're more introverted. 我觉得你可能是内向，比较内向倾向的。因为你知道 MBTI 是这样，我也顺便讲一下，就是 MBTI 它其实是一个评量，就是说它没有好坏，它要评量，它要看的是你天生的这种脑神经回路，
对，
就是说你的原厂设定，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手机有原厂设定，可是你可以 download 很多 apps，
right
right
right，
可是你的原厂设定来，就是说我的思维就是这样子，
right，
但是我后天可以因为努力去改变我的能力，
对，
所以我觉得小的时候比较明显的看到你是内向倾向的，
right，
就是你比较把自己的情绪什么，就是说除非是跟很要好的朋友，
对，
你不是那么。
我觉得老师就是老师，因为我身边的人都觉得我是 E， 但是我自己内心知道我绝对是 I， 我是公关 E， 工作需求 E， 但是如果我有自己的选择的话，我是宁愿不见人的，就是我当然不是说长期不见人，但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是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蛮 I 的人，只是外界 的可能很多很多身边尤其是工作伙伴他们都有是 E。
对，因为一其实是可以学习表现出来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社会化的过程很多，尤其是你的职务，你怎么可以不公关呢？对不对？
是，
所以只是说，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练出来，只是过程比较累，
对
对，就好像你天生是右手写字，我现在就是强迫你一定要左手写，你练习你可以。也可以写得很好，只是过程中是要花更多的努力，就是是比较辛苦。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 近年来大家对 MBTI， 然后 MBTI 最近的讨论度非常非常的的，
我觉得 K-pop 对不对？
对对对对，你有没有发现大家其实对自我探索的这一个部分越来越感兴趣？
对，我觉得 MBTI 会流行，不管是星座会流行，人类图 MBTI， 其实我们都就是想要认识自己，很多时候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对，
我明明不想喜欢这个人，为什么他约我出去我还要去，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搞不太懂自己，那然后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长大的环境就是一直都有社群媒体，whether TikTok or IG 或者什么的，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只看到你的一面，
是
不是你整个人
变成说你对外的那一面变成一个 priority， 对不对？那它是真实的你自己，
对，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一部分有那个渴望，就是说我要别人看到最好的我，但是另外一部分又渴望别人可以理解完整的
内心，对对对、就
是、所以我觉得很多年轻的一代就觉得 MBTI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说如果我把我的类型告诉你，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快的更理解对方、
right.
也许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决定、或者是比如说我讲说、哦、我是一个非常 I 的人、那也许 你约我出去我说不，你可能比较不会生气、
right.
就是好像有一个我可以解释给你听为什么会做这个东西、
right.
为什么、你觉得我冷血吗？哦、oh, ，那是因为我很 T 倾向，
对，
或者是哦、oh, 我会很共感，因为我是很 F 倾向，
跟 therapy 有点像。
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当你把一个状态贴一个标签 That's DSM right? DSM 就是一直讲说哦，这个是自闭症，这是 autism，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就当你把一个状态不管是好的不好的贴一个标签，好像很快的让人家可以很迅速的就是快速通道理解说、哦、OK OK 我大概知道 80% 的你、
OK
那剩下的我们可以透过互动再更加了解，
对对，
可是这个是很快可以让我们人与人有连结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大家很喜欢谈 MBTI， 就说哦，你也是 T， 我也是 T，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好像很有共鸣。
是，
那我觉得这其实好的，因为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好像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真心的连接越来越少，很多都是哦，你看我现在是这样子，
right,
对不对？
Right.
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希望用 MBTI 来做这个，我觉得很棒。可是我看到的危险就是说，好像没有在。更进一步的理解
是，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就要来谈 MBTI。当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性格之后呢，有没有后续？
有有有有有。我觉得，我跟你说，我上次去一个组织，一个老板就说，因为我是 ENTP， 所以我讲话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寄给所有员工说，所以你们每个人就是要这样子跟我说话。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式，就是合理化我的行为。
是。
可是再来其实就是看到你自己的盲点，就是我们就说如果我190公分高我就觉得其他都是矮子，如果我是一个ENTJ ESTJ 这种 T 外向思考心智功能能力很强的人，我讲话我第一个就说那、no, 我要怎么执行它，就是你讲的这些哦很棒，但是要怎么落实执行。我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讲话，他讲的就是情感空间哦，我看到一个 space 我就可以这边可以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就心里想说 so 你要怎么执行，你要怎么执行，所以这是我的原厂设定，
是是是，
所以我要自己觉察到这一点，要不然我会觉得其他人都在讲感情，
是，
或者是其他人怎么这么没有效率，
其实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对，其实这是他们的价值观，因为我一直想的是执行，
对，
所以我一旦知道我就要有自觉的告诉自己说哎，等一下他现在讲的是他的重点，
right，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常说 so
Right,
重点
right, right,
重点嘞，重点。
对，现在不要还是要给他那个时间去 process 这个东西。
对，尤其我觉得内向倾向或者是情感倾向，我觉得有些时间他要消化自己的情感，然后把那个情感转换成文字，这需要一点点时间。
Right.
那你知道像我这种人，如果我没有自我觉察，我就说嘿，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就会吓到别人。
是，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奇怪，为什么以前上班的时候人家都不愿意跟我说真话？I thought 我觉得我很开明啊。可是我现在回想，我自己的态度共创了这样子的关系。谁会想要跟这种对不对？就是这种人说话。所以我觉得了解你的原厂设定之后，你首先先看到你自己有什么特质，这不一定是坏的。那我说可能执行力比较强，
对。
可是我的盲点可能是我没有观察到别人的价值观，或者是我自己的情绪价值观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一旦理解了 MBTI 是一个你要放下的东西，好像我们小时候学中文要注音符号，
是是是，
或者英文要 phonics 什么的，就是你学到一个程度，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些标签卸下了，
因为你有更深层面的东西去探索，
你绝对大于你的 MBTI、yeah. 你的 MBTI 只是你的思维模式、可是你的原生家庭，你小时候的这些教育，
是
它其实还有你自己的努力，其实影响你这个人更多、
right.
对，所以我觉得 MBTI 只是一个钥匙而已。
因为老师刚才说到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现在是越来越难建立，我觉得现在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 social media 或者是现在就是 the abundance of information、
yeah.
也让自我探索更加的难， right? 就是说你一直在释放一些 你希望外界看到的，但是你有没有花时间去自我探索，
嗯，
去 build 这个 self-awareness、
yeah.
self-actualize、嗯、去了解说 OK 我 MBTI 这样子，但是其实我的生长环境还有现在的周遭环境其实都影响很多我们的 decision making 嘛。
right 我觉得现在自我探索就是大家想要可是又很难执行，然后做起来又很容易被干扰的原因是，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它其实是反自然的。
嗯，
我们就在讲说小孩子十三四岁不准谈恋爱嘛，现在一般的学校，
嗯，
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那 Romeo and Juliet 就是十三四岁，
对，
就我们荷尔蒙最发达的时候叫人家说都不准谈恋爱，不准谈感情，你这是违反我们现在人类的发展。
嗯，
然后社交媒体也是，就是以前我们没有 internet 的时候认识你，就是你发一次脾气也好或者什么，就是我可以看到你不同的面相。
是，
可是现在我们很容易就可以退到后面，就是躲在我们的社群社交这个媒体后面，
对，这个 image 这个形象后面，
那你就塑造了一个，我觉得这是社会的一个假象，就是大家都怎么样。
对，
就是我们有一个集体，就是 collective 这种错觉，就是哦，原来外面的世界应该这样子，所以越来越多人忧郁。我们看忧郁的指数每一年在往上升，因为外面的假象是大家的人生都这么完美，就我一个人
是
只有我看得到我的缺点，可是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家里面痛苦。
对，
所以我觉得自我探索，
其实每个人都在 FOMO， 他们即便 post 他们在北海道滑雪，但是其实当下他们是在家 FOMO 另外一个人在意大利的酒庄喝酒，对不对？
真的，真的，我上在书里面有写说，所有的积蓄买了一个铂金包，然后在他的 community 就好棒好棒好棒 ，until 他碰到另外一个人，整个 closet 里面都是限量的铂金包，就是你永远比不完。
是，
可是现在这么多资讯在外面，就是一直让你可以比，所以我们每天都觉得自己不足。比如说，我记得我最糟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妈妈。当妈妈也没有当好，right? 你永远有好妈妈，
是
做爱心便当的可以比较，然后做事业哦，女董事协会的人，每个人都好厉害，right? 然后论健身，哇，人家这个妈妈还是这种魔鬼身材，然后就会觉得说，妈呀，我怎么我哪一件事情做得好？所以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焦虑，还有觉得自己更需要努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就是说我会提醒大家要去探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些焦虑跟恐惧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是你觉得是外界给你，其实有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的。
对，而我觉得有的真的就是互动出来了，就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又不愁吃不愁穿，为什么我今天就是，
对，或者是为什么我这么 care 这件事情，但是身边的人他遇到同样的事情他一点都不 care。
Exactly， 真的是这样。比如我觉得在办公室最常，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人真的很讨厌，每次讲话都怎么样，那你的同事说，对了，他讲话就这样，
但
是
还好啊，
好，
对，
所以不喜欢的人，其实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很棒，就是自我觉察的方式，谁可以激起你的情绪，
是
谁让你觉得喜欢羡慕跟讨厌，
你 trigger 这些 emotions 跟这些
触发你情绪的人，其实就是你的镜子。讨厌的人也是你的镜子，就是他其实给你看到的是你潜意识不想面对的事情。
那老师，我想请问，自我察觉有没有一些步骤或是一些你建议的做法？
觉得有很多角度可以切入。MBTI 是一个 assessment，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切入法。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做法其实是写，
把自己的感想写下来，
对
当下的 feelings。
我觉得写的过程当然有一些引导，因为你有的时候真的也不晓得自己写什么，就说 Oh, I feel so bad， 我真的好气好气，你可以一直卡在这里。
对，
可是撰写它其实是把你的情绪从边缘系统，你的杏仁核，转到你的前额叶的 prefrontal cortex。
OK，
所以它就是可以让你开始分析，所以这就有点后设认知，就是
metacognition， 就是跟自己在对话的一个概念。
对，
你说 OK, I feel so bad， 但是你一直写 I feel so bad， 你可能会想说 Why do I feel so bad？ 为什么我会现在很不爽？
对，
那你就去探索为什么你当下
为什么我有这个情绪？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透过撰写，首先如果别人接不住你的情绪，嗯，你的 journal 可以先接住，对不对？
Okay.
你有先看到我现在是生气的，
一个释放的一个管道，
释放的一个管道。再来就是说，我们透过的释放，其实你的脑部它会 activate，就是说其他的部分就会开始运作，
嗯，
你的分析的你的执行功能就开始 来想说，哎，这是不是符合逻辑的，或者是我跳出来看到，
对，
就是说如果是其他人发生这件事情，我可能会怎么跟他说，
是，
对不对？所以这有点是从外在你说跳出你现在的情绪，就是我觉得很多在冥想的人会讲说，嗯，你不要说我不能想事情，
嗯，
而是你看到你在想什么，
嗯，
然后看到以后再把它放掉。
这个其实也会，也可以培养跟训练同理心吧，对吗？
这一定
因为你去分析自己的感受，然后为什么，然后你试图去从外面往内看。
对，对，你从一个比较是客观的角度在看你自己了，
嗯嗯嗯，
所以撰写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我觉得我们看电视剧，
嗯，
或者是看小说，其实都很可以进入这个小说的主角的心境，就有点是像这样子的。
很多人都很少会去用客观的角度看自己，我们都会用，哦，我们主观或客观的角度去看别人。我现在很客观的在看别人，我现在很客观的在看这件事，但是有没有人真的用客观的角度看自己？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自我探索 self-awareness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我觉得这是肌肉，这个真的要练出来，嗯，就是一开始你可能，
我同意，我
对不对，没有什么力气，可是你一直锻炼它会越来越强。
是是是，
真的就是要训练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嗯嗯嗯，我记得我以前跟人家开会，就是我对自己的情绪完全没有觉察，
嗯，
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客观很理智的，嗯，很 T 的人，嗯，以前开会说我哪有生气，哪里看到我生气，谁说我可以生气，都是谁，嗯，我哪有生气，我就是就事论事。我现在回想就说明明就是生气，
对，
可是我就一直说我没有，
对
对，我真的觉得我没有，
对，
那当下我也真的觉得我就是没有，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跳开来就说，欸，如果我是在看一个场景，
对，
就是看一部个剧，
对，你想说你明明在生气啊，
你会怎么样讲这个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要把我们自己脱离，
嗯嗯，
然后来看。那撰写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嗯，okay，
我讲到了自我觉察，因为我觉得 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不太理解自己，
嗯嗯嗯，
然后我跟我妹妹是完全相反的，
对，
就是
但是我觉得 我记得你们的 family 其实都对一些比如说心理层面的东西蛮开放的在讨论，就是当年我记得我们在那算是90年代吧，我觉得台湾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在讨论这些在心灵层面上面的东西，嗯，但我记得就是
我们家，对，对不
对,
对，
我
们家每个人都
是常常会说，哦，对啊，我跟我姐在聊一些就是比较心理学跟心灵上面，我说哇你们好，就是那个时候是算是一个比较天马行空的 concept，嗯，那时候很年轻，嗯，比较不太理解是什么，后来长大的时候才发现说，哎，这个确实是台湾人很少探索 的一个面向啊。
对，
在那个年代
我觉得我爸妈自己吧，因为他们也是就是初恋然后离婚嘛，
嗯，
20年，
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
嗯，
他们自己也在自我觉察然后也在探索，
嗯，
那我觉得带着我们小孩子也会开始问这些问题，
嗯，
那因为我跟我妹是非常不同的，
对，
然后其实他对于朋友的情感
是
他是非常共感，
是，
所以我很常记得就是说他会因为朋友的事情回来，嗯，会很低落，嗯，就是有的时候是 group dynamics 也好，
对，
或者是朋友在不开心，
对，
所以我还记得就是你们这群仙女中你们每一个人好像似乎都有走过这一个阶段，就是好像所谓的黑暗期，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就有点 lost， 有点不太，
你们几个女生好像都有，对不对？
是是是，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可能高中毕业然后到美国去求学，然后那时候觉得说我念电影真的就要当导演吗？我念商真的就要变商人吗？就是有很多的迷惘，
嗯，
然后我真的要去满足家人对我的期待吗？但是他们花钱养我长大，我怎么可以不去？
我记得你内心有很多这个对话。对，
那其实说真的，我对于自我探索 self awareness 跟 self actualizing 非常非常有共鸣，因为 我在洛杉矶的期间我有去过 therapy talk therapy， 因为其实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盛行，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在咨商室啊。
对对对 对, 对，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去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因为我是高中毕业之后去 LA 嘛。
Right.
那前面五年其实我都是跟华人在玩，因为就是很舒服嘛。那其实大学毕业之后，我进社会之后，其实交很多很多的白人朋友。那我就听到他们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therapist， 每一个人都在去 therapy， 说哦、oh, my therapist said 我智商是说这个、我智商是说什么什么。我想说这个怎么这么有趣啊？因为你知道你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你需要去 therapy 是你心里有问题，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华人比较算命
啊，对对对。
就是有问题，
对对，就
寡婆，
对，
需要
对
看。
对，但是说你去找一个心理咨询，
好像要看医生，
对，好像是你是真的有一个问题才要去做这件事，好像你要去就医。但是在欧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盛行一件事情。我想说，哇，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我想说，那我要来试试看，说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它到底好处是什么？但是我当下虽然是所谓的黑暗期，但我相信我们这一群都比很多很多很多人幸福一些幸，所以我当下也觉得说，说真的，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说好像问题，或者说很有什么样子的 issues， 或是有什么需要去突破的地方，可能我就是一个过程吧，我需要去 figure out 说我这个人生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But anyway， 我就经过朋友介绍，我就去看了一个 therapist， 我看了他一年。这一年里面我学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自我察觉的工具的 tools，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个 session 跟第二个 session， 我想说我在浪费钱吗？因为他一直问我问题，他说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 why，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他说为什么你会生气你妈妈这件事情，我说为什么，我就是气啊，一开始我就是气啊，
就是哪有为什么，
哪有为什么，
就
是
啊。
对
对，
但他就会说 why， 那你有问过你自己为什么气吗？那你就会去想，好，为什么气，我跟你讲为什么气。然后他就说哦，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有这样子的气，我说哈，什么意思，不是应该
不是回答你的吗？
对, 对 exactly， 就是你不是应该我现在花钱来这个做这个咨商，你不是应该由你来告诉我为什么我在生这个气吗？
Right.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真的是很深层的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就是说经由他问你的问题，你去想你的成长背景，你所有经历过的事情，你现在所在经历的事情，就是这些东西怎么去塑造你脑筋里去想事情的方式跟一个逻辑。所以当我在生气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现在很快速的我就会先问自己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气，不是说你为什么气这个人，你为什么气这件事，是真的对方有这么的不 OK 吗？还是其实是他 trigger 到你自己心里的某一个部分让你自己过不去。我发现最难的一件事情是原谅自己，你要先原谅自己才能原谅别人。那基本上我觉得说很长，他会把一些你可能从小发生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小时候你也不懂，你就觉得哎，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你长大了之后你才发现说哎，其实你小时候发生这些事情都在影响你的人生，你的思维，你的决定。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探索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跟他们共处，我觉得这是自我探索里面最
对，你先把它挖出来了以后，然后呢，
对不对，
对对对，
我怎么处理它，
我要怎么处理，对，我想因为在台湾不是諮商并不是这么普遍，
对，
然后我觉得大家对諮商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感觉到，就像你刚刚说的，还是有那种观念。我也希望提供这些工具，就是想办法用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提供这样子的工具给一般大众。可是我想要回应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回顾过去，我真的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看你们那一群那时候所谓的黑暗期，就是说对你们来说更难去接受那个是黑暗期，因为经济是富裕的，
是，
所以我觉得经济富裕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会给自己就说 我凭什么抱怨
？Exactly，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感觉。
对，
我虽然心里不舒服，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资格不舒服，因为我已经过得很幸福。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拉回来说，我们的幸福跟快乐感是不是跟经济富裕是有拉上等号的？就是我们社会是不是觉得经济状态好的人，他凭什么可以忧郁？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拉回来让我们更来想的。有的时候你饿，你不舒服，你马上知道了你就可以就医、
嗯、
我觉得因为你们那时候的状况反而更困难、
嗯、
所以不只是说我应该没事才对、嗯、我就是更多的应该 在自己要扛、嗯、就是说我应该没事，我凭什么抱怨。
确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我的咨商师的时候，他有问我说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不应该不快乐。那其实我的回答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愁吃不愁穿，我已经活在一个非常幸福 的状态里面。他说是谁告诉你你没有资格不开心？这我想很久、欸、没有人，其实就是社会告诉我，我
就是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哦，你经济富裕那你应该就是怎么样。 我很喜欢 Dave Chappelle 一个 comedian， 他的在 comedy 里面讲的一句话，他就说我饿的时候你不要一直跟我讲说非洲有那种饥饿的小孩三天没吃东西，我还是饿啊，
是
你讲这话没有办法帮助到我啊，
是
我现在还是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说你凭什么，或者我不应该，这个就其实是
对我今天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我心里有不舒服或是痛苦，不代表我不惜福这件事情。
对，
这个是我花了一些时间 去把它这个相等号去
对吧，去除。对，我觉得我们社会也应该要看这样子，就是说我有看到一些父母对于小孩子忧郁就说你凭什么忧郁、
嗯、
对不对、
嗯、
你忧郁什么，
对，
我们什么没给你你忧郁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让我们社会可以改观，就是说不是什么样经济状况的人他一定就是什么样、
嗯、
所以我觉得快乐跟不快乐是一念之间、
嗯、
就是我找到了人生的一些方向，我认识我自己、
嗯、
我有 purpose、
嗯、
对不对，我有一个我觉得我活下来存在的目的，我的价值、
嗯、
其实你在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外在的社会背景你都可以快乐。
对，
相反的就是你再怎么样有外在觉得很棒的条件、
嗯、
你没有这些
是，
就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快乐。
是是是，
所以我们常常把我们感受快乐跟外在的一些可以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放在一起，
对对 对，
但是它
是心灵的资产是更 precious 的，
真的。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你们，我就觉得说啊，这一关其实我觉得对你们来说是困难的、
嗯、
因为会一直自责，那个声音会一直出来说、
嗯嗯嗯、
你是不惜福吗、
嗯嗯、
你凭什么，你凭什么。然后我觉得到了现在看到你就是真的走到一个发光发热的，就是你接这个位置的时候，那时候在跟舒昂就我妹在讲的说哦，我觉得这个好像 Leslie 好像天生下来就是要来接这个位置，可是在你接之前我们也没有想
过
你会来做这个东西，可是一旦你坐上了就觉得啊，对，这个就是完全符合 Leslie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自己做了很多功课，就是从我那时候看小屁孩到黑暗期，
是，
然后到接受自己，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确实是有很多的部分是接受自己。老师，我有件事情很好奇，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LA 我在去 therapy， 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去 therapy， 但是我发现他其实有一个危机跟一个盲点。刚才有提到说我去了一年我就停止了，我是 voluntarily stop、嗯，因为我发现长久去 therapy 的一些身边的朋友，他们会有一个倾向，就是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怪罪在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嗯、是
for example，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他劈腿，他说没有办法，因为我爸就是这样子的人、啊、那我因为我没有，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走出来，所以我必须要做这个行为，或者我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行为，是我咨商师跟我说我要去 process 我这个行为，这个是我 process 的方式，等于说
合理化，
合理化
所有你的渣的行为。
exactly， 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我有察觉到这件事情，发现说哎， 如果我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也会变成说，哦，我没办法啊，我就是
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我小时候受了创伤，所以我现在就这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拉回来跟刚讲 MBTI 是一样，
是我刚刚有想到，
对不对？其实我就是任何方式来合理化我的行为，就是说，哎，我不是脾气坏，因为我是 T， 哦，我爸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对，或是我经过，或是我有 witness 过家暴的行为，所以我现在脾气很差之类的。
对，我觉得第一步真的就是先接受自己，就像你说的，我接受我是有这样的倾向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跟原谅自己？可是再下来你就要往前走了，就说我们人不要卡住，对，再下来就是说，就算我曾经被伤过，我没有权利现在再去伤别人。我觉得很多self help 就是这种励志的书，就是他其实有讲说，你要接住自己的情绪，你必须要去表达你的情绪，要不然你一直憋在心里会伤身，对不对？
对。
可是我觉得有的人只听到这一点，就觉得说我要跟我小孩讲，他让我很失望的。可是我要提的就是，你没有权利去伤害其他人。就说不管你再怎么样，你就不可以伤害别人。那再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卡在说，好，我理解了自己，然后呢？
对。
就是其实它应该是有一个步骤的，就是然后你就可以来设计你自己想要的人生，
是就是展望未来了。
对，就是要往前看，因为你一直卡在后面的话，就是过去发生的。张爱玲有一句话就说，如果你认识以前的我，你会原谅现在的我。所以就是好像我可以为我现在所有很糟的行为
去合理化它。 right,
对、
right.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家会觉得自己被接受，可是我们要的是，你要创造，你不只是要合理化你的行为，而是你要创造一个你想要的人生。
In a way, 你可能要更深层的去承认说自己有这样子的行为，那你也必须要承认说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我要去改变它。未来的我不想要再长这样了，我要怎么样去做？
没错，
那就是原谅自己了。你必须要找一些方式去原谅自己。
我觉得接受。
接受，对不起，应该是接受，接受，
接受，慢慢再原谅，因为原谅真的比较难。
是是是，
原谅别人，原谅自己真的比较难。但是最起码接受说 ，OK， 也许我父母小时候一直讲这种话很伤我，
对，
可是我接受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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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所以他自己也是受伤的灵魂。
对，
我接受，可是不代表我原谅他。
对，
我觉得先从接受开始。
OK， 那老师，我们讲了这么多，那我们其实也知道，就是心灵諮商这个部分在台湾还不是像欧美这么的普遍盛行，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来看你的新书。
我新书它没有办法取代諮商，所以如果真的有创伤，你还是还是要諮商。可是我觉得我的新书讲的更多是 self coaching， 就做自己的教练。
Okay.
其实写这本书的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之前为 Vogue 写的，里面我就分享了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女性朋友，然后她就是又是跟渣男在那边藕断丝连，然后她就说，那你觉得怎么办？就说你，那你如果发生在我身上，你会怎么跟我说？然后他就，我知道你要讲什么，所以其实他就知道说，哦，如果是我在跟别的男的这样子的话，他一定会叫我分手，
对，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只是我们没有被 cue 到，就是我们不太晓得要问自己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很愿意诚实的把这些问题好好思考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理解，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
，OK，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往前走。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工具箱
啊，对、okay. 对。那我这个人是很重理论的，所以我觉得你要问我问题，你要告诉我说为什么你问我这些问题，
对，
那你自己想出来的
是
还是什么？所以这个讲的比较是 theory， 就是有很多理论。还有就是心理学家的研究报告、
okay.
那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要这样子做
OK 来我们来这个我们 YouTube 的观众可以看到这个这一本是叫做内在治疗愈对不起我中文真的很烂
No oh my gosh 我也是有的时候念一念我就会跳过
对
I'm like 哎、欸、上个注意
来我们请雪莉老师自己说好了因为我们 podcast 的观众可能的听众可能看不到荧幕所以来介绍一下书名
好 这书名叫做内在自愈，就是设计我想要的人生。因为我不是咨商师，我还是比较是教练。
是
教练的重点是我们看着目标，然后让你走到
OK，
对不对？就是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我觉得这样，我觉得 self coaching 听起来比 therapy 还要在好像哦 I could do this，
yeah，
因为 therapist 感觉好像Am I ready to 挖掘这么多内心的东西？但是 self coaching 比较是哦，我现在要往前看，往未来去设计我的未来，我现在要去达成一个未来的目标，我要怎么做？
没错，像任何运动，篮球教练也好，我们目的是要赢嘛，
对，
所以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性的。
OK，
那只是说为什么他需要看过去？就是说。我觉得就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部车子好了，那我如果不晓得我这个车有什么能耐，我可不可以爬山，对不对？我可不可以在雪中行驶，我不知道什么样子的路可以让我抵达我理想 的地方。
OK，
所以我一定要先自我检视，就是我可以什么，我不可以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是我的盲点。那我都知道了以后，我就可以出发了。
是，
对，我就可以开始规划我想要的未来。所以我的书里面分成三个 part， 就是说第一个自我盘点，就是我现在有什么资源，
是在这一本里面。
对，这里面有写说为什么我会这样设计，然后就是自我盘点，
内在自愈 的这一本。
对，然后在书里面呢，这个就是探索手杖，就是用一些问题来引导你来想，就是说我现在有什么样的资源，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回到过去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OK，
然后最后就说好， Now that I know
right，
我真的想要什么人生。所以我会有一些问题来检视说，你真的这是你真的想要的，还是也许这是你家庭给你的期待。
我好想，我好想要，我好想要
写一下，
对，测试一下。
我很期待你能给我这个 feedback。 所以这个手账里面就是我有，我觉得这一路以来，我自己，我身边的人，我的 coach， 我以前的 therapist， 我觉得好的工具，对我最有效的工具，我就是把它整理在这里面。然后它的出处，有的是我自己设计的，有的是它来自于其他的心理师，所以我都会在书里面做一些解释。
OK， OK， wow， 我迫不及待想要看这两本书。谢谢 Sherry，
谢谢 Leslie， 谢谢。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一起聊天。
好，
回到一起聊。
好，
谢谢
OK， 好，谢谢 Sherry， 谢谢大家，拜拜。